这里是努比斯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斯坦人和广大华人节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6年6月18号，公元2009年8月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特别报道，达赖喇嘛、严家琪、桑东隆波切指国际汉藏会议刊登词。知名学者陈波公谈举办国际汉藏会议的意义及中共的错误政策。下面请听本台特别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中国知名政治家严家琪、西藏柳安政府首席部长桑东隆波切指国际汉藏会议的开幕词。设立在瑞士的两个非官方新组织——国际和解协会和瑞士西藏友好协会的联合主办下，首届国际汉藏会议于本周四6号到本周6、8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那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西藏柳安政府首席部长桑东隆波切、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侄男、知名政治家严家琪、中国知名学者兼资深时事评论员陈波公为首的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109位华人作家、教授和社会活动人士共同出席了这次为期3天的会议，共同探讨解决西藏问题的和平之道。本届大会备受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和欢迎。那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会议开幕仪式上表示，在过去1000多年的历史中，汉藏两个民族除了偶尔发生冲突以外，大部分时间都以和睦相处，并且在宗教、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交流和共同发展中成为世代相续的朋友。佛教传入汉地早于藏区，因此藏人身怀敬意地把中国的佛教信众视为同门兄长。达赖喇嘛表示，动荡的20世纪中，中国政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随即进军西藏，武力占领成都，迫使1951年签署了17条协议，并借和平解放西藏之名统治了所有藏区。达赖喇嘛强调，西藏境内的局势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由于对中共政府的治藏政策的不满，去年3月份遍布西藏3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和平抗议，中共却歪曲的宣传为藏人对汉人的仇视，试图在藏汉民族间挑起事端，导致两个民族中出现了不必要的猜疑。庆幸的是，众多华人知识分子没有被中共的宣传所误导，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学识，通过独立的思索、分析和判断，看清了事物的本质，并利用各种媒介表达了他们对西藏问题的理解，深怨藏人，这是值得欣慰的，也可以说是正义的胜利。达赖喇嘛还说，他对这次会议有两个期望：第一，请毫无保留地提出未来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和意见；第二，希望各位向广大的汉族同胞解释澄清，西藏问题并非汉藏民族间的纠纷，境内外全体藏人更没有仇视汉人，让我们共同来挽救民族分裂的危机。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之一、著名政治家严家琪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他从纽约来到日内瓦出席这次会议有3个原因：第一是达赖喇嘛崇高的精神和伟大的人格感召；第二是为了和西藏同胞交流、流亡生活；第三是为了汉藏团结，共同寻找一条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严家琪还说，推动汉藏团结和各民族的大团结是超越党派的、超越中国的政治大事。严家琪高度赞扬了达赖喇嘛在过去50年来所成就的3项伟大事业。他说，第一，藏传佛教传遍了全世界； 第二，凝聚了海外十余万人的流亡藏人社会，并迈向了民主大道，开启了海外藏人和汉人的对话和团结。第三，始终不渝地宣扬人类的普世价值，宣扬各宗教的和谐，传播非暴力精神，对世界和平做出了杰出的巨大的贡献，因此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严家琪表示，解决西藏问题有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其中远期目标是在联邦制下实行西藏高度自治，而近期目标是达赖喇嘛和所有流亡藏人自由返回西藏，可以在西藏朝圣旅行定居，就像今天台湾同胞可以在中国大陆旅行定居一样。他相信台湾和西藏问题的解决只有走联邦制的道路。严家琪还补充说，如果达赖喇嘛一直流亡下去，不能解决西藏问题，宗教民族在全人类几千年历史中有根深蒂固的力量。为了解开西藏结，达赖喇嘛要能回到自己的国家。中国宪法规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只有其名没有其实。达赖喇嘛多次声明，只要所有藏人取得名副其实的自治，他不寻求西藏独立。他相信当达赖喇嘛回到中国时，他将会成为推动汉藏团结和各民族大团结的巨大力量。严家琪还谈到流亡藏人返回家园的五个问题。第一，达赖喇嘛回到中国，回自己的家园西藏，是一个神圣的权利。第二，应当把达赖喇嘛回中国的问题与谈判如何自治的问题分开。第三，如何自治问题以及未来西藏制度问题不是依靠谈判解决的问题，与北京就如何自治问题谈判的失败会成为北京阻止达赖喇嘛回中国的理由。第四，不要再派代表或者代表团谈判了。50年来的漫长岁月过去了，北京没有任何理由阻止达赖喇嘛回去。反反复复的谈判实际上拖延了达赖喇嘛回中国的时间。达赖喇嘛多次表示过朝圣五台山的愿望，在不谈未来西藏如何自治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去五台山朝圣不是一个谈判的问题。第五，希望达赖喇嘛去五台山朝圣访问奖金仪式可以在短时期内达成。
那么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隆波切在开幕仪式上表示，在当今严峻局势下，汉藏两个民族之间如果不消除双方的各种疑虑和积怨而相互猜忌，在汉藏两个民族之间不进行接触和了解，即不寻找化解彼此之间的分歧而等待的话，不但会损害两个民族之间的利益，而且会给那些挑拨汉藏关系怀有隐没诡计者制造了机会和达到他们的目的。因此召开本次会议时必要和非常符合当今局势。桑德隆波切还会与与会者将藏民族，尤其是流亡藏人以及在尊者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流亡组织的正式想法与立场能够如实地向中国人民进行说明，并促进和巩固汉藏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未来的方针法上提出宝贵的意见。
瑞士国际汉藏会议主办单位之一瑞士国际和解协会代表在会议上表示，我们时刻都在关注着中国政府代表与达赖喇嘛尊者的特使之间和谈结果，并对他抱有较大的期望，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谈判至今没有实质的突破和结果，甚至连西藏流亡政府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的要求也被北京当局拒绝。整个西藏高原侵犯人权的行为仍在继续发生，而且变本加厉。去年三月在整个西藏发生的和平抗议事件就可以证明藏人对中国政府的高压统治的怨恨，迫使藏人忍无可忍而发动起义的事实。众所周知，去年发生在西藏各地的和平抗议事件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此次活动却被暴力镇压，而且全力封锁消息、封锁网络、封锁各种获得新闻信息的渠道，以及垄断媒体，让媒体歪曲的报道，其目的就是试图煽动和制造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为此，国际和解协会恳请欧洲一些国家和政府能够担负起促成中国领导人尽快能与尊者达赖喇嘛之间进行对话，并将西藏民族尤其是流亡在外的西藏人的真实情况和立场能够如实地向中国领导人传递真相。 同时希望能够促进为藏汉两个民族之间消除误解，开展交流，在宽容和理解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而做出贡献。
有关国际汉藏会议所要涉及的主要议题方面，日内瓦国际汉藏会议中文发言人贡嘎扎西向本台表示，
主要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如何从华人的角度看西藏问题，那第二个呢，如何推动在中国大陆境内的华人社会与西藏的关系，那第三个呢，在将来的汉藏关系当中，尤其是中藏和谈上面呢，看那些专家和学者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
另外，出席寻找共通点国际汉藏会议的中国知名学者兼资深时事评论员陈破拱先生谈举办国际汉藏会议的意义和中共的错误政策。
那么首先我问一下陈破拱先生，为首的很多华人昨天出席了国际汉藏会议，那么你们对达赖喇嘛尊者和这次会议总体有何看法？
好的，我想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总理桑东仁波切都出席了跟百名汉人专家学者的这个对话或者是这个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上，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反复地表示，他们用和平的手段来希望谋求汉藏之间的和睦相处。他们用了最温和的姿态表示，希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内实施西藏的高度自治，或者说真正的自治。我想这样的立场，达赖喇嘛不仅通过向西藏人表明了，而且向中国政府表明了，这一次再一次通过这些百名汉人的专家学者表明了他们的立场。从这个立场可以看出，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态度是非常真诚的。那么这一态度我想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迎，也受到了汉人学者专家的理解。那么有一些汉人学者专家觉得达赖喇嘛他们的立场太温和，太过于的对中共妥协或者退让，但是达赖喇嘛他们仍然坚持这个温和的立场。
好的，对，昨天开始中国官方的新华网有一个一多的文章说，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在国外和一些名誉人士聚集在一起挑拨汉藏关系，您对这个言论有何看法？
新华社所发表的这个文章是用八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文革语言极左路线。因为他们这个文章从头至尾几乎每一句话都是谎言，他们把这个海外的专家学者说成海外动乱分子，他们把那个不主张西藏独立的达赖喇嘛说成是藏族，把这个会议说成是314之后的会议，也就是说从他们自己的定义来看，他们是充满了谎言，另外也是一种极左路线。极左路线就是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是真的，而是偏离了事实。所以这样一种反应表明中共他要继续的坚持他过去的那种对西藏的高压政策，挑拨藏汉关系的这么一种伎俩，而且表明了中共就是到目前为止毫无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而要继续的对达赖喇嘛进行污蔑攻击，对西藏人民的这种和平事业进行扭曲。他们的这种文章主要是要对中国人民形成误导，让中国人民不接受这种汉藏对话，尤其是民间的对话。中共希望由他来把持和主持一切，那么当中共跟西藏方面的对话停止的时候，中共不希望看到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开辟了别的对话路线，就是跟中国人民的直接的对话路线。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国际汉藏会议这类的会议对今后解决藏种问题有何帮助？
是的，这样的会议肯定有助于汉藏之间加强了解、加强沟通，也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的一些方式。因为中共由于长期以来散布的谎言、谣言和那种扭曲性的宣传，它不仅是误导了在国内的中国人，它也误导了在海外的很多中国人。那么通过这种海外专家学者这些教授、社会工作者与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和藏人的直接的对话，以及这些对话的这种报道，有助于海外华人对西藏问题的真正的情况的了解。这种了解之后，我想可以破除中共的这些谎言和谣言，也为将来解决汉藏道路开辟了更多的途径和管道。
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戈尔本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些的嘞。